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你知道吗？最近巴克莱银行的报告说，从2023年开始，投资者对美国对冲基金的兴趣第一次变弱了。我记得好像是特朗普四月搞那个解放日征税之后，抛售美国的声音就越来越多了。
对，我也看到了这个新闻。那你知道这次调查覆盖了多少资产吗？听起来应该是个挺大的样本。
没错，这次调查了342个投资者，加起来管着 7.8 万亿美元的资产。这么多钱，他们的选择肯定能代表市场趋势了。
那他们是怎么分配资金的呢？还是继续重仓美国的基金吗？
不，他们今年计划增加美国对冲基金的投入，但增幅比2025年少了 5%， 同时把更多钱投给了亚洲和欧洲的管理员。
这个变化还挺明显的。那亚洲和欧洲的增长情况具体是多少？有没有特别亮眼的数据？
巴克莱的数据说，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兴趣从2024年的低点翻了一倍多，欧洲的也差不多，也是增长了一倍多。
欧洲投资者自己的反应呢？他们是不是更愿意投本地的基金了？
对，欧洲投资者说，今年投给欧洲管理人的意愿比去年高了 8%， 投给亚洲的则高了大概 10%。
看来大家都在分散风险，或者说在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。那对冲基金的费用呢？一直听说这个行业收费很高。
没错，费用还是在历史高位。传统对冲基金的管理费和业绩费在2025年达到了顶峰，不过那种转嫁成本的基金费用倒是降了。
那投资者能分到的利润变多了吗？毕竟收费高的话，他们自己拿到的钱可能就少了。
从2023年到现在，投资者在总回报里的分成从 47% 涨到了 56%， 而且今年对冲基金的整体回报率涨了大概 5%， 也算不错了。
多管理人对冲基金好像最近挺火的，他们的规模是不是又变大了？
对，从2017年开始，多管理人的资产管理规模每年以 17% 的速度增长，去年已经到了4350亿美元。不过他们不是投资者的首选策略。
那首选的是什么策略呢？是那种跟着宏观经济走的吗？
没错，2025年的时候，基于宏观经济做决策的对冲基金和系统化股票交易的基金最受欢迎，吸引了最多的净分配者。
整个对冲基金行业这两年的增长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趋势？
从2023到2025年，行业规模涨了1/5以上，这是2011到2013年之后最大的两年增幅了，说明这个行业整体还是在扩张的。
那2026年最受欢迎的策略是什么呢？还是量化多策略吗？
2026年最受青睐的是股票市场中性策略，量化多策略排第二。不过量化多策略从2020年开始一直是需求最旺的，这次被超过了还挺意外的。
看来投资者的偏好也在变，不再只盯着某一种策略了。
对，可能是大家觉得市场中性策略更稳一些，或者是量化多策略的竞争太激烈了，收益不如以前了。
你觉得这种抛售美国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吗？还是说只是暂时的调整？
我觉得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，毕竟美国的政策变化和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想分散风险。不过美国市场毕竟还是最大的，不会完全被抛弃。
也是，美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很成熟的，只是现在其他地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，投资者肯定会在不同市场之间找平衡。
没错，亚洲和欧洲的对冲基金越来越受关注，说明全球资金的流动在变得更均衡，以后可能不会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了。
对，这种变化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，有更多选择，也能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。
不过对冲基金的费用还是个问题，要是能再降一点，可能会吸引更多普通投资者。但目前来看，这个行业的收费还是挺高的。
毕竟对冲基金的门槛也高，主要还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，他们更看重收益，对费用的敏感度可能没那么高。
你说的对，只要能赚钱，高费用他们也愿意付。但如果回报达不到预期，可能就会开始考虑费用问题了。
这次巴克莱的调查还提到了哪些有趣的点吗？
还有一个数据，投资者向亚洲管理人投入资金的意愿比去年高了 10%， 比欧洲的 8% 还多一点，说明亚洲市场的吸引力在增强。
亚洲市场这几年发展确实快，特别是中国、印度这些国家，经济增长潜力大，对冲基金的机会也多。
对，很多国际投资者都在关注亚洲的新兴市场，觉得那里有更多的 Alpha 机会，不过风险也大，毕竟市场还不够成熟。
投资本来就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，高风险可能带来高回报，亚洲市场的波动可能比欧美大，但也可能有更多的赚钱机会。
没错，投资者肯定是在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才决定把钱投到哪里的。现在亚洲和欧洲的对冲基金能吸引更多资金，说明他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。
你觉得对冲基金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？会有哪些新的趋势？
我觉得会有更多的策略创新，比如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量化策略，或者是关注 ESG 的对冲基金。投资者越来越看重可持续投资， ESG 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。
ESG 确实是个热门话题，很多投资者都想把钱投到符合环保和社会责任的项目里。对冲基金如果能在这方面发力，应该会吸引更多资金。
对，而且多管理人对冲基金的规模还在增长，说明投资者喜欢这种分散管理的模式，能降低单一管理人的风险。
多管理人相当于把钱交给不同的专家来管，各展所长，确实能分散风险。不过这种模式的费用可能也更高。
是的，多管理人要付给每个子管理人费用，整体费用肯定比单一管理人高，但只要能带来更高的回报，投资者还是愿意的。
看来对冲基金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，各个管理人都要不断创新才能吸引到资金。
没错，现在投资者的选择越来越多，管理人必须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，要么降低费用，要么提高回报，或者两者都做。
这次巴克莱的调查还提到了对冲基金的回报率增长了 5%， 这个水平怎么样？算高吗？
5% 的回报率在对冲基金行业里不算特别高，但比很多传统投资产品还是强的，而且这是整体平均水平，有些策略的回报率可能更高。
比如宏观策略或者系统化股票交易的基金，他们的回报率可能比平均水平高一些。
对，2025年的时候这两种策略最受欢迎，应该是因为他们的回报率表现不错，投资者肯定会跟着收益走的。
那你觉得2016年的市场中心策略能保持优势吗？还是说会被其他策略超过？
我觉得可能会保持一段时间，因为市场中心策略在波动大的市场里表现更稳定。不过如果市场行情变好，其他策略的回报率可能会更高，到时候投资者的偏好又会变了。
也是，市场总是在变的，投资者的策略偏好也会跟着市场走，没有哪种策略能一直是受欢迎。
没错，对冲基金管理人也得跟着市场调整策略，才能跟上投资者的需求，不然很容易被市场淘汰。
你觉得美国对冲基金会不会调整策略，重新吸引投资者，比如降低费用或者推出新的产品？
肯定会的，美国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们可能会降低费用或者推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策略，比如结合宏观经济和量化的产品。
毕竟美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很发达的，人才和资源都很多，只要愿意调整，还是能留住一部分投资者的。
对，美国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资金流出就不行了，而且很多投资者可能只是把一部分钱投到欧亚，大部分还是留在美国的。
这次调查里说，投资者计划增加对美国对冲基金的敞口，只是增幅减少了 5%， 说明大家还是认可美国市场的，只是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没错，分散投资是很正常的策略，投资者肯定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投资组合，而不是完全抛弃某一个市场。
看来这次的抛售美国其实更像是分散美国，投资者只是在调整资产配置，而不是真的要离开美国市场。
你这个说法很对，就是分散投资，降低风险。美国市场还是重要的一部分，但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。
这次巴克莱的调查让我对对冲基金行业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原来投资者的偏好和市场的变化这么快。
是啊，这个行业一直在变化，每天都有新的策略和产品出来，要跟上市场的脚步，投资者和管理人都得不断学习和调整。
你平时会不会关注对冲基金的动态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看好的策略？
我会关注一些宏观策略和量化多策略的基金，觉得他们的逻辑比较清晰，而且能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。不过每个策略都有优缺点，还是得看市场情况。
也是，没有完美的策略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的产品。
对，投资者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需求，然后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策略和基金，不能盲目跟风，别人投什么就跟着投什么。
这次的调查结果也给我们提了个醒，投资不能只看短期的收益，还要考虑长期的趋势和风险分散。
没错，投资是个长期的过程，要学会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调整自己的策略。这次投资者转向欧亚市场也是出于长期的考虑。
看来以后我们得更关注全球市场的动态，不能只盯着美国的消息了。
对，全球市场越来越互联互通，一个地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，投资者必须有全球视野才能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。
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感觉对冲基金行业的变化真的挺大的。以后有新的调查结果出来，我们再接着聊。
好啊，到时候再跟你分享我的看法。希望我们都能从这些变化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机会。